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16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人民币在8月11号星期二意外贬值，引发各国经济和股市震荡。这是否中国经济正在下滑呢？还是中国政府在操纵汇率？此外，美国教授发表文章，认为民进党若赢得了台湾总统大选，将把美国卷入战争。为何美国教授选在此时发表放弃台湾的言论？是否台海局势真的逐渐升温？海峡论坛将邀请来宾为大家分析。下面呢，先带大家先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焦点 ，VOA 新闻主播平章，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天津危化品爆炸事故进入第五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了爆炸地区。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天津特大爆炸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天津爆炸事件现场视察，这是爆炸发生以来到现场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天津市委宣传办8月16号上午在天津召开了第六场新闻发布会，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建生公布了死亡和失联人数。
目前已接到各方报告失踪人员95人，其中包括消防人员85人。在消防人员中，现役公安消防人员13人，天津港消防人员72人，其他人员10人。此数据与正在确定身份的88人会有重复。
这是天津政府官员首次回应外界关心的有关失联人员的信息，并承认有85名消防人员失联，包括除武警消防官兵以外的消防人员。这个数字印证了中国社交网络上此前广泛流传的近100名消防队员在第二次爆炸中全部牺牲的传言。中国网络管理机关誓言严厉打击有关天津爆炸事件的谣言，已经关闭了50家涉事网站和300多个微博、微信账号。
虽然天津市政府已经举行了6次新闻发布会，但一些关键的疑团仍然没有解开，如究竟消防人员重大伤亡是否由于措施不当引起，到底是什么物质引发了爆炸，700吨氰化钠到底回收了多少，有多少已经散布到空气和土壤之中，诸多疑团仍然有待解开。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几十名天津大爆炸中失踪消防员的家属星期天举行抗议，要求政府公布亲人的下落。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电视报道。
在天津大爆炸发生前，首先发生了大火，当地消防员在接到火警报告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其中不少人在爆炸中失去了生命，还有很多人至今下落不明。星期天，大约40名失踪消防员的家属前往当地市政府，要求政府公布更多有关他们亲人下落的信息。一名抗议者说，他的哥哥是第一批赶赴现场的消防员。
一直要到第5批的人都现在都有信儿了，第一批进去的人他们都不受重视，都没信儿呢。我们要不再不发重视群众的话，他们还不重视。我们那个人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100个人里面就确定了1-2个死亡，然后剩下的人全没消息。
参加星期天抗议的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他们还打出“还我儿子”等横幅。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察，把他们拦在市政府大门外。很多人对政府只公布消防队正式员工伤亡消息，而不公布打工的合同工的消息感到不满。有媒体报道说，当时消防队不知道现场有危险化学品，只是按照普通火灾以浇水来处理，可能因此加剧了第二次爆炸。还有批评者指出，当局没有给消防队招聘的合同工提供应有的培训，而他们也是在这次爆炸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批消防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人民币突贬为什么？几家欢乐几家愁。卫星照中共准备犯台，美国教授呼吁放弃台湾。 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与中广新闻网在八月十六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人民币在八月十一号星期二意外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跌1.8%，对欧元下跌2.2%，引发了各国经济和股市震荡。同时，马来西亚和印尼对美元的汇率也跌到17年来的最低点，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对美元汇率也跌到了6年来的最低点。美国国会议员批评中国操纵汇率，而中国央行出手干预，但是人民币继续贬值，一直直到上个星期五有少许的回升。这是否代表了中国的经济正在下滑呢？这是否是因为市场的经济所致，还是中国政府在操纵汇率？这又是否会引发货币战呢？人民币贬值对美国以及中国的企业是喜是忧？今天海峡论坛呢，邀请了两位嘉宾来为大家进行分析。今晚呢，跟我一块来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毅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为大家预备的话题是关于美中台三方互动的一个话题。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教授郝志坚呢，他日前在美国外交家杂志上撰写一篇文章，说这个如果民进党当选的话，美国需要重新的考虑本身的利益，甚至有可能需要放弃台湾。那么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引发台湾的社会乃至于朝野对于郝志坚的这篇评论文章呢，可以说褒贬不一。那么究竟我们要怎么来看郝志坚的观察呢？就是海峡论坛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对于两岸情势很有研究的专家，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耀毅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我们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罗亚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宏斌教授。丁教授您好。
耀毅你好，博弈你好，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今天我们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可以请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和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那我首先想先来请教一下丁教授哦，这一次您看这个人民币贬值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像美国国会议员是批评说这是中国政府故意来操纵汇率让它贬值的。那么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分析人士是担忧说这会引发了货币战，是否这个担忧是这个可能发生的呢？
简单的答案哦，可以说中国有没有在操作呢？中国有，人民银行在国际上事实上非常有名，他们对这个货币的操作这个着力很深。那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货币贬值会不会造成货币战？我想啊，事实上还需要多一点观察。怎么说呢？人民币在这个中央银人民银行在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基本上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美元涨它就涨，美元跌它就跌。那我们看到，从去年八月到现在，差不多到差不多就是一年的时间了。这个几个主要货币相对于美元，事实上都是下跌的。那我们讲，澳洲的澳币，我们讲这个 Euro， 欧盟的欧元，然后日币，其实都相对于美元都跌了大概20%甚至更多。那在这段时间里面，这个中国中央银行又仍然继续对美元采取盯住美元的策略，所以说在过去的这个3-4天里面，他们的这个人民币跌幅，大概是其实整体来讲也不就是3%左右，3%在一个短时间里面其实相当多，没有错。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呢，其实你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某种程度上在调整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让它更能够反映市场的价位。那我想这其实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说，那这个到底会不会造成货币战争？那我想简单的说，其实可能现在来断定会不会造成货币战争为时太早。那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中国是不是因为这样做呢来救它的经济或者是提振它的经济？其实有可能，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 他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观察，我们观察的时间只有大概三四天，那我们还要接下来往下看看到底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接下来有什么其他的动作，才能够确定说他这一波的这个操作，他的真正的目的，然后他想要达成的政策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及他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所产生的总体经济上面的影响会是什么东西。
是，好，谢谢丁教授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吴汉教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人民币贬值，对于有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一些美国公司，有一些中国公司的他们可能受到了一些利益，他们也可能受到一些伤害，能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说对于哪些公司是正面的，对于哪些公司是负面的影响，而对美国的经济，对中国的经济本身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货币是代表一种交易的工具嘛，那么货币贬值当然是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所以进口它的这个就价格会成长，那所以对这个中国大陆来讲，只要是出口到美国去的，那当然是比较有利，但是如果从美国来进口的，进口如果觉得需要再从美国进口原物料到中国来制造的，那么这些公司坦白来讲它是在这个成本上它会增加的。那么当从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来看呢，那么因为中国的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这个下调，那么美元也就是相对的上升，那么当然在这个两方面的贸易来讲呢，当然是不利于美国，是有利于中国。可是从这里只是看美中之间的贸易，这个还是。